哥林多前书，生命读经第一篇，引言一。圣经各卷书的排列实在是出于主的主宰。比方说，启示录不是头一卷书，创世纪不是末一卷书。这个例子就说明，圣经各卷书的排列当然是照着神的主宰。在新约中，四福音提供主耶稣生平的记载。也给我们看见他如何借着钉十字架成功了救赎。我们也从四福音书中得知基督的复活和他的升天。在使徒行传里，有主在诸天界并在复活里，借着他的身体在地上的行动。在这卷书里，不仅有使徒和门徒的行传，也有复活并升天之基督的行传。在《使徒行传》之后，有新约第一封书信《罗马书》。《罗马书》给我们看见基督徒生活与教会生活完满而完整的轮廓。《罗马书》里不仅有关于基督徒生活与教会生活的教训，也有原则。紧接着，《罗马书》有《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给我们基督徒生活、教会生活。以及身体生活的例证，这几种生活在《哥林多前书》里都有完满的说明。然而，没有多少基督教师晓得，《罗马书》中所启示的轮廓，在《哥林多前书》里得着完全的例证。我在说，在《罗马书》里有基督徒生活、教会生活以及身体生活的例证。弟兄会中间的教师和五旬节或灵恩运动里的人，写了好些关于哥林多前书的书籍。有些弟兄会的教师说过，使徒写哥林多前书，目的是要解决教会中许多严重的难处和问题。那些有灵恩背景的人，可能强调哥林多前书里所谓的恩赐，特别是说方言和医病。然而，《哥林多前书》主要的，它不是说到召会的难处，也不是说到属灵的恩赐或神迹。我们必须要记住一个事实，就是这卷书，它乃是给我们基督徒生活、教会生活以及身体生活的例证。读《哥林多前书》的人，多半对哥林多教会有消极的印象。我请问你。你喜欢这个教会吗？你若是诚实的，你就会承认你并不欣赏这个教会。许多年前，我不怎么在意哥林多教会，然而现在我饱爱这一个地方教会。哥林多前书对我来说，它非常的甜美，非常可享受。我喜欢这一卷书，并不是因为它解决难处或者论到恩赐。乃是因为它说明了我们基督徒生活、教会生活以及身体生活。有些人也许辩驳，《哥林多前书》是我们基督徒生活例证的说法。他们可能会问：难道我们要跟哥林多的基督徒一样吗？跟随他们吗？我们有这卷书里所描绘的那种基督徒的生活吗？我们要跟随哥林多教会的榜样吗？过他们那一种所谓堕落的教会生活吗？我们的身体生活应当像我们在哥林多教会所看见的那样吗？哥林多教会什么都是可怜的，那里的基督徒生活、教会生活以及身体生活都是非常可怜的。然而，哥林多人在这事情上可怜不可怜，这还是次要的。这里的要点乃是。哥林多人的确说明了一般典型的基督徒生活、教会生活以及身体生活。实际上，今天一般的基督徒生活和正像哥林多人那样，典型的教会生活和身体生活也像哥林多人那样。我要请你想想，你自己的基督徒生活、教会生活和身体生活。 你的基督徒生活比哥林多人好吗？你的教会生活和身体生活胜过他们吗？你如果诚实，你就会回答说，在这些事情上，我们并不比哥林多人好。今天每一个地方教会都是哥林多，请你不要夸耀你所在的教会，认为它是特别的，是比哥林多的教会好。你有信心说你们的基督徒生活比哥林多人好吗？或是说你们的教会生活和身体生活是胜过哥林多人呢？不要以为你们的教会生活比哥林多的教会好。在哥林多的教会生活，就是今天各地地方教会的准确例证。你对身体生活的经历如何？有人也许会很薄爱某一地的身体生活，觉得那里的生活太好了。可是，那里的身体生活比哥林多前书所说明的更好吗？当然没有。在我们的细胞和组成里，我们都和哥林多圣徒一样。用哥林多教会作为各地基督徒生活、教会生活和身体生活完整的例证，这实在是照着神的智慧。我们曾经指出，有些圣经教师，尤其是弟兄会中间的教师，他们说哥林多前书对付教会中严重的难处和问题。哥林多前书实际上的确是论到许多的难处，他第一个难处就是分裂。使徒保罗在1章11到12节说，因为我的弟兄们，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到你们的事，说你们中间有增进。我是说，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哥林多的圣徒中间怎么样有分裂，今天众教会的信徒中间也照样有分裂。我请问你，你那一个地方教会没有分裂吗？你有把握说你所在的教会里没有分裂吗？我所说的分裂不是指工会，我乃是指哥林多人的那一种分裂。他们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有些弟兄说他们支持某一件事或是赞同某一个人，还有一些弟兄宣告他们支持另一件事，赞同另一个人。这个在今天的地方教会中非常的普遍，这就是我所指的分裂。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教会中没有这种分裂，甚至一位弟兄和他的妻子之间也常有分裂。他们是在基督里的弟兄姊妹，他们一同来到主的桌子前，一同分受一个饼。可是这位姊妹也许没有真正与她的丈夫是一，比方说她也许用分裂的方式对他说话，定罪他，或者在他的心里说他的弟兄不是。这就是分裂。当然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在我们的教会生活或家庭生活中没有分裂。因此在这个点上，我们和哥林多教会是一样的。我提起分裂这件事情，不是要表明哥林多前书是一件论道难处的书，我乃是要强调一个事实，哥林多前书是一件说明基督徒生活、教会生活和身体生活的书。这卷书说到个别的基督徒，也说到教会和身体。因此哥林多前书说明三类的属灵生活，个人的基督徒生活，团体的教会生活，以及生机的身体生活。我们如果读这卷书的时候，要有这样的观点，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我们才会明白写哥林多前书它不是为了要解决难处或者要强调恩赐，它乃是为了要说明实际并真实的基督徒生活、教会生活和身体生活到底是什么。哥林多前书的例证似乎是消极的，不错，十分的消极，却也是实际的。不但如此，在保罗的时代和今天， 信徒与众召会中间的实际光景都有许多十分消极的元素。要找出一个地方召会，那里的光景完全没有消极的元素，并不容易。有些人也许想到《使徒行传》二章四章所描绘的召会生活，但是有什么会比《行传》五章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势力更消极呢？在六章里的埋怨也指明有消极的光景存在。连主耶稣在地上与门徒同在的时候，也有许多十分消极的情形。门徒们彼此争论谁为大。当然，哥林多前书不是新耶路撒冷的例证，它乃是在今世基督徒生活、召会生活和身体生活的例证。因此我们还活在这个时代，召会时代，我们就需要以哥林多前书为我们的例证。这卷书是我们所在地方召会生活的写照。但愿我们都能够清楚看见，哥林多前书乃是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召会生活和身体生活的例证。一面来说，我们的召会生活由哥林多的召会生活来说明；另一面，我们的个人的基督徒生活来说，我们也和哥林多人一样。从这一封书信，我们知道，哥林多信徒是在魂里，并且以属肉体的方式生活行动。我请问你，你难道从来没有在魂里吗？你就从来没有照着肉体生活吗？就是今天，你能说你没有一点时间在肉体里吗？如果我们诚实地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会看见，在属灵上说，我们都是哥林多人，并且我们都是从同一个范围来的。那里的人都是活在魂和肉体里面，但是感谢主，我们也和哥林多人一样，有时会活在灵里。第二个要点是，哥林多前书强调基督。保罗在二章二节说了很重的话，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这位钉十字架的。使徒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不是复活或升天的基督，也不是将各样恩赐赐给我们的基督。当乃是说到钉十字架的基督，被致死的基督。保罗在这卷书中强调的乃是被致死、钉十字架的基督。在这卷立证的书里，中心在于基督，但首先不是在于复活里做赐生命之灵的基督，而是在于钉十字架的基督。如果我们看见哥林多前书是一卷立证的书，并且看见此书强调钉十字架的基督，那么我们就预备好来看这封书信的细节。使徒保罗在一章一到九节说到许多重要的点，在这几节经文里，首先有关于使徒的正确领会，然后有对召会和信徒、圣徒的清楚的观点。我们会看见保罗接着说到一件事，我们可以称之为起初的恩赐。如果我们了解哥林多前书，就必须知道什么是起初的恩赐，什么是发展的恩赐。我们在一章里没有看见发展的恩赐，就是来自生命长大的恩赐，只看见起初的恩赐。第九节非常重要，在这里保罗说，神是信实的，你们乃是为他所召，进入了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交通。在这里保罗说到基督的交通，神已经呼召我们进入基督的交通。因此一章一到九节的重点乃是使徒、召会、圣徒、起初的恩赐和基督的交通。哥林多前书一章一节说，凭神旨意蒙召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弟兄所提尼。使徒是受差遣者，保罗就是这样的人，不是自派的，他乃是蒙主呼召，他的使徒职分乃是真实可信的。 有神新约行政的权柄。基于这个地位，并用这个权柄，使徒写了本书，不仅喂养建造哥林多的信徒，也归正调整那里的地方教会。我们可以将保罗在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提到他使徒职分的方式，和他在哥林多前书所做的做一个比较，这是很值得的。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一节说，他照着神和基督耶稣的命令做基督耶稣的使徒。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一到二节，保罗说，他照着神选民的信仰与合乎近前之真理的知识，根据永远生命的盼望，做耶稣基督的使徒。哥林多前书一章一节强调两件与保罗使徒职分有关的事，那就是保罗是蒙召做基督耶稣的使徒，并且他是凭神旨意成为使徒。保罗是蒙召的使徒，指明他不是自选的，也不是自派的，他的使徒职分不是由他自己发起的。尼弟兄在他的工作的在师一书出版后，许多人就开始认为自己是使徒，实际上他们这么做是自选的。相反的，保罗乃是真正的使徒，蒙召的使徒。他从前实在无意成为受基督耶稣差遣的人，反而他是热心犹太教，想要逼迫那些呼求主名的人。但是有一天，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主向他显现，他就接受了神的呼召，升天的基督呼召他成为使徒。因此他的使徒职分不是由他自己发起的，乃是由诸天之上之基督发起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一节说，他是凭神旨意做使徒。神的旨意乃是神为完成他的定旨而有的定义，凭这个旨意，保罗蒙召成为基督的使徒。这一句话断言加强他使徒的地位与权柄。保罗在别的书信中也告诉我们，他是凭神旨意做使徒。这里神的旨意与神的行政、神的管理有关。保罗照着神的旨意，并在神的行政之下蒙召，目的是为了要完成神新约的经纶。这件事的意义重大。保罗照着神的旨意被指派并蒙召，为了要完成他的行政。因着保罗蒙召做使徒来完成他的行政，乃是基督发起并凭神旨意的，所以他有受差遣者的地位和权柄，因此他有立场来写这封书信。所以哥林多前书不仅是一卷教训的书，它也是一卷权柄的书。例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二十一节问哥林多人说，你们愿意怎么样呢？是要我带着刑杖呢，还是要我在爱和温柔的灵里到你们那里去呢？保罗既然是凭神旨意蒙召的使徒，他就有使徒的地位和使徒的权柄。保罗在一章一节不仅提到他自己，他也提到弟兄索提尼。这位索提尼也许不是使徒行传十八章十七节的索提尼，因为这封书信是使徒离开哥林多后不久在以弗所写的，而那位索提尼是保罗在哥林多受逼迫时管会堂的。这位索提尼，一位在主里的弟兄，必定是与使徒一同出外尽职的。这里提到他，加强了保罗的使徒职分，并指出了身体的原则。一章二节说到这封书信的受信者，这封书信是写给在哥林多神的召会，是给在基督耶稣里被圣别蒙召的圣徒。神的召会不是基法的召会、亚波罗的召会、保罗的召会，也不是任何做法或道理的召会，乃是神的召会。虽然在哥林多的召会有分裂、有犯罪、有混乱、有恩赐的滥用以及异端的教训， 使徒仍然称之为神的召会，因为那时一同聚集的信徒成为神之召会的神圣属灵数值确实是在那里。使徒用这样的属灵的称呼是基于他用属灵的眼光来看在基督里的召会。单单这样一个简单的称呼就该消除一切道理和做法上分裂与混乱。使徒保罗在二节说道，在哥林多神的召会，召会是由宇宙的神所构成，却存在于地上的许多地方，哥林多就是其中之一。就性质说，召会在神里面是宇宙性，但就实行来说，召会在一个地方乃是确定并且是地方性的。因此召会有两面，宇宙的和地方的，缺了宇宙的一面，召会就没有内容，缺了地方的一面，召会就不可能有出现和实行。因此新约也强调召会的地方的一面。使徒保罗对召会的描写是美妙的，然而基督徒却没有充分的注意，召会是神的召会，因为召会是由神圣的性情构成的。神的召会这一个词指明召会有神的性情，它是由神的元素构成的，因此召会是神的，这是召会宇宙的一面。可是神的召会也是地方的，在这个事例中，这乃是在哥林多神的召会。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节，我们看见召会的宇宙一面和地方一面。宇宙的一面是指召会的构成、性质和内容，地方的一面是指召会的出现和实行。如果我们只有地方的一面，却没有召会的神的召会这一面，我们就徒有外面的形式，缺少里面的实际。若是我们只有宇宙的一面，却没有召会在一个定点上的地方的一面，就有实际却没有实行。一面召会是由神构成的，另一面召会是在一个确定的地方得以彰显出来。基督教教师看见召会这两面的并不多。在他们的著作里，有些人说到神的召会，也有些人说到哥林多的召会。但是我们需要有深刻的印象，就是哥林多前书一章二节对召会的描写，包括召会的两方面，宇宙和地方的。我们也必须明白，宇宙的一面是指召会的性质和内容，地方的一面是指召会的实行和彰显。今天我们都必须有这两面，我们必须是在某个地方神的召会，例如在阿拉罕、温哥华或费城神的召会，我们应当是宇宙的，也是地方的，是地方的，也是宇宙的。我们都该能够说，我们是从某某地方神的召会来的。今天当有人问你属于哪个召会时，你应当说，你是属于你所在地的神的召会。在主的恢复里，我们有宇宙的召会，也有一个一个地方彰显出来并实行出来的地方召会。